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晚上早晨可以聚在一起，可以读你的话语，可以赞美、赞颂你的圣名。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用我们全部的心来爱慕你，来认识你，来听从你。求你帮助我们真正的可以敞开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听着的你跟我们讲的话语，所以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啊，你是谁？真正的认识你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命定。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可以认识你，更深的认识你，一步一步跟你走，每一天更深的爱你，更深的认识你。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晚上有可以一起来学习二则课以西结第六章的第一到三节。我们可以先用四高本来读。
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你要面对以色列的群山，讲预言讽刺他们，说以色列的群山，请听吾主上主的话。吾主上主这样对高山、丘陵、山溪、山谷说：看，我要使刀兵临于你们，荡平你们的丘坦。
好，我们可以再用和合本来读。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说以色列的众山啊，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冈、水沟、沙山谷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也必毁灭你们的丘坛。
好，我们可以现在用 Amplified 读。And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me saying, Son of man, set your face toward the mountains of Israel and prophesy against them. And say, you mountains of Israel, hear the word of the Lord God. Thus says the Lord God to the mountains and the hills, to the river ravines and the valleys. Behold, I will bring a sword upon you, and I will destroy your high places of idolatrous worship. Amen. 好，所以我们今天读的，我觉得 OK， 我们第一节是第六章的第一节，说主上主的话临于我，所以我们可能读了很多次，就是我们知道若望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节，就是主的话，道就是主，就是神。所以有的人有说，就是旧约的先知他们这样子写的时候，主的话临于我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于我，就是他们有预象看到主耶稣到他们面前来跟他们讲话。所以我们也知道，因为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节是说，道就是你要读啊。我可以说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OK， 现在可以有一个人用中文来，
在起初也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
好，圣言是天主，和本是道跟神呢？
太初道
有道，
道是神。
道就是神，对，所以天主的话就是天主，道，天主的道就是耶和华，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要认识神，认识主的话，也是要读他的道，就是需要，就是这是很基本的基础，就是最重要的基础。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认识他，想要有一个办法可以听到他对我们讲话的话，我们需要认识他，认识他就是读他的道。好，我们读第二节，就是他说，好，可以再读和合再读一次第二节。
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
好，我们人子讲过很多次，所以我这次不讲，可是我想讲的面就是面向面向这个，因为我觉得面向很有趣，因为我有去找 set your face 面向这个，有在圣经有11次面向，可是11次都在二则克先知里， 没有在厄泽克先知书外有十一次，他就说面向面向面向，可能他说面向说预言，面向说预言也是十次，就是每一次是这样子写的时候，面向这个十一次之内的十次会说要要说预言。如果你们要查的话，都是厄泽克先知书是第四章第三节、四章七节、六章二节，我们今天读的十三章十七节、二十章四十六节、二十一章二节、二十五章第二节、二十八章第二十一节、二十九章第二节、三十五章第二节跟三十八章第二节。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会说这么多次，就是这个对厄泽克先知的生命很重要，因为主神没有跟别的先知这样子讲，也所以我们可以想想看，为什么对厄泽克这个面向是这么重要的？所以我今天有在就是查这个，在默想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厄泽克的第一章的十六到十八节。所以如果我们要面向一个东西，是看那个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读厄泽克第一章的十六到十八节。
那些轮子及其构造的外表，光泽有如橄榄石，四轮都有同样的形状，四轮结构的样式好像轮子套在轮子中，轮子转动时可向四方旋转，前行时不必转侧，轮网高大，我看见四个轮网都布满了眼睛。
所以我觉得厄泽克有一个很重要的thing，并是一个
主题
就是眼睛，就是面向，就是眼睛。我们面向一个东西是要让我们的眼睛看着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厄泽克也是一个守望者。我们可以去厄泽克三十三章的第七节，
人子，我也这样立你做以色列家族的祭位，你听了我口中的话，应待我警告他们。
哦，祭位守望者是警卫吗？
对对对，
和四高本是警卫。好，好像可以也读个四高本的吗？和
人子啊，我照样命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
所以知道厄泽克他是主要他当一个守望者，就是眼睛张开看。眼睛张开看，所以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怎么可以变成先知，是每个先知都需要先面对看着神说什么话，再开口说神说什么话。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这个很重要。为什么主的道主的话要厄泽克面向也要说预言，就是需要先面向阿爸父，听从他的话，才可以面向看着变成一个所望者，也对别人别的东西来说预言。我们也可以看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来看那个 2nd Corinthians 第一听，就是格林多后书的第三章第十八节，
我们众人以切开的脸面反映主的光荣，渐渐的光荣上加光荣，都变成了与主相同样的肖像，正如有主即神在我们内所完成的。
格林多后书的三章十八节，
我们众人既然藏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打造，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脸变成的。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就是常常会讲我们看什么会变，就是会喜欢什么，会变成什么。所以我们就是需要，因为我就在想这个面子，我们的脸就在想这个因为厄泽克先知书的第六章有写这个，所以我就在想这个，就是想到这个格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十八节，就想到就是我们需要，就是像我们刚刚第一节也学到的，我们如果要认识主的话，我们需要看见他，我们要看见他的话，我们要面向他才可以看见他，也要打开眼睛看， 就是很多地方在圣经上有写 behold 注视是什么，也是打开眼睛看，打开眼睛看。所以像格林多，我们刚刚读了格林多后书的第三章十八节，就是我们看什么，我们可以从那个东西得到盼望，也希望跟喜欢。就是我们看的主的话，我们可以从他的话领到很多他的生命，我们也可以变成他的面子，就是像他一样。我们也可以看，就是因为对主耶和华他的脸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身体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出埃及记的第33章20节，出埃及33章的第20节
又说，我的面容你绝不能看见，因为人看见了我就不能再活了。
所以我在想这个脸的时候，我也想到这个章节，因为神没有说别的，他的身体没有说他的手或他的脚你看到你多少，只是他的面子。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他的面子是他，就是他荣耀的地方是他的面。就像有的在出埃及记也有写梅瑟，他是看着，他是面怎么讲 face to face 跟
面对面
跟神讲话，也说他后来跟40天在天上面对面跟神讲话以后，他回到地上的时候，他的脸也是全部是荣耀的，就是他需要放一个帕子，别人才可以看到他，就是知道这个荣耀，主的荣耀也在他的脸上。所以我们的脸真的是很就是重要的地方，也可以说我们很多人说 the eyes are the window to the soul， 眼睛是灵魂的窗，所以就是很重要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别人的脸，一看到他们，可能你看到他的手，看到脚，你不能看出来他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不能看出来他现在的想法，或他如果是高兴不高兴，从看到手，看到他的胃，看到他的脚，看不出来。看到他胃，小妹肚子看不到，看到他胃，就是他的情况可能真的不好。
就你会看得见。
所以 OK， 所以是如果看到他的脸的话，就可以看到他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脸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知道厄泽克他为什么需要面向，就是主说要用他最重要的地方来看，被看见也去看。我们也可以看到Numbers， 就是库吉记第六章的25到26节，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耶和华主神把他的脸给你看的话，就是他看着你的话，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恩宠很大的恩宠。好，感谢赞美主。所以这边也是说，就是可以看见二十课，我觉得就是从这边来读，我可以看到他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先知，他是常常仰望主，他是100%的时间都在仰望主，都在看着主神，所以他可以看得清楚阿爸父要他说什么，看得清楚耶稣要他说什么，因为他不是随便讲话的人。先知不能是随便讲话的人，一定是听从主说什么他才开口说话。所以常常我觉得为什么主会跟他讲你面向这个东西，因为他都在面向主，他100%都在面向主，所以只有几个时候需要不要面向主，要对别的东西别的人讲，要对他们说先知话。所以这边也说为什么是为了对了这个山啊什么讲话，我们可以看厄泽克先知书的第五章，我们上次就是可能四个查经我们把第五章读完了，可是这边都是对从第五节的到第十七节都在为以色列讲话， 就是为这个国家这些人讲话。这是第五章，厄泽克第五章的第五节到第十七节。所以第六节主开始对山顶啊，为河的 river ravine 水沟，水沟讲话，就是为什么是先跟人讲，然后后来要跟这个地方讲话？因为好像第五章他都在对人讲，现在不是对人讲，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去Genesis 一章二十六节，就是创世纪的一章二十六节，我们也常常读这个，我们可以读到二十八节，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行动的活物。”
所以因为神造我们的时候是造我们跟他形象一样，他的脸很重要，我们的脸也重要。因为他造人的时候，他要他们有权柄，就是全部的权柄都给了人。所以如果人不悔改，就是上次我们读是第14节到第17节，我们上次读也是读到这些人他们有机会悔改，就是厄泽克先知跟他们讲的原因是给他们机会就悔改，可是看起来他们没有悔改。所以因为他们没有悔改，他们被审判的时候，他们权柄以下的东西也被审判了。所以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山啊这边都被审判，就是因为他们的权柄，人也被审判了。我们也可以看以斯帖先知书的40章的第3到4节。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欲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
阿们。所以就是每一个东西是不是怎么讲，就是每一个东西把它自己放在土上面的，就是比它权柄大的会变成会消灭。就是可以看见很多以色列他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如果读就是他们的历史，可以看到很多的他们的国王他们做的真的是把很多偶像的庙啊放在山上。他们会把我们可以读那个Second Kings 21-22 or Second Kings 23 actually is better， 就是列王记下23章的，我们可以读第13节。
从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僻山右边为希对人可憎的神雅斯塔鲁摩亚人，可憎的神基摩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宫所出的丘坛，王都污秽了。
所以这就是Josiah。It's the he's in verse 1. 约西亚，就是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好的王，可是他是从撒勒门王几代后，很多很多代，可能有他们中间有15个王或10个王，可是还可以看到撒勒门王做的这么不好的地方，这个全部的王都没有去消灭他。只是这个王他是八岁变成王，他才去把这个地方消灭。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色列的历史 他们的王，很多他们的王都是有就是把主的好，主给他们的好，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以色列中也有很多不同的的山，可是他们把这个山来破，来怎么讲，来变成一个不好的。主给他们这么好的地方，让他们可以活得好，可是他们把主的恩宠带来，去变成一个不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说他来的时候，就是也是一样，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三节，我不需要确认，可是就是跟以赛亚四十章的第三十节一样，洛望施洗洛望他来的时候就说他是要把全部的高高低低的变平，让主耶稣来的时候会预备好主耶稣的路。所以可是不是每一个王都是不好，因为我们可以把主耶稣给我们权柄以下的东西做成或变成一个很好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启示录14章第一节，这也说到一个山，可是这个西翁山是很好的一个山，因为是启示录第十四章的一节，末世录第十四章的一节。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不是这个山全部的山都不是不好的，就是如果人用他们的权柄把不好的偶像的地方放在山上才不好，可是主有他的有他的原因要把这些山都变成要敬拜他的地方，不是应该敬拜偶像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因为那边也有讲，就是为什么呢，全部这个山啊什么高高低低的地方都要被审判，为什么厄泽克要面向这个山对他们说预言，为就是说就是他们会被消灭，是因为这个山都在人的权柄下，人跌倒的时候也用这个山来拜偶像。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第八章的第19-21节。
凡受造之物都热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显扬，因为受造之物被屈服在败坏的状态之下，并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使他屈服的那位的决意，但受造之物仍怀有希望。
读到22节呗，
21节是脱离败坏的控制，得享天主子女的光荣自由，因为我们知道直到如今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同受惨痛。
所以全部的受造物也有这个痛，有这个有这个怎么讲judgment birth pains， 就是有这个是因为人犯了罪，他们才有这个。我们也就是为对我们来讲，末后的时代对我们讲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可以读，也可以读就是路加福音的21章，那边也讲21章11节。
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
就是可以看到，我们末后的时代也有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为什么可以看到这么多的饥荒，这么多的野兽，这么多的瘟疫跟刀剑，就是因为全部的受造物都在等候主阿爸父真正的就是长大的完全的儿女站顶他们应该在的地方。好，我就把时间交给你，
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我们读以西结书第6章的1-3节， 以西结书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的话，神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神的话是生活的，有效力的，万物都是借着他的话，因他的话而被造成的。他的话赐予生命，他的话创造了一切的万事万物。而耶和华的话继续的说，他的话也会洗净我们的生命，洁净我们的不洁。他说，他继续的说，表示说他没有放弃他所爱的人。他所爱的人虽然迷失了，跌倒了，但是他还是带着极大的爱，要告诉他所创造的人，告诉他所创造的万物，要认识他，要听他的话。他在起初，他说有光，大地混沌空虚黑暗的一片，就有了光。那是他创造天地的第一天。第二天，他又说，天上的水，这水要有穹苍，把它分开，在穹苍以上是天，是就这样成就了。第三天他又继续说，在地上的水都要聚集一处，使得地能够被创造。这地就是从地上的水聚集一处的海中，而他所造出来的。他就使得他所造的地有各式各样的种子蔬菜，就是他借着他的话创造了天地万物。而他创造的世界，他愿意在世界里有生命，他就愿意在这世界里有属于他，他按照他的肖像，像他这尊贵的万物之灵人。圣经指着海，也是指着世界而说的。而海里面本来没有地上的生命，海里面没有办法有种子长成的蔬菜果树，但是从海中形成的地，这是他第三天造的，指的就是复活的生命。我们的主在第三天从死者中没有生命里一切都绝望的地方，有了新的生机，能够有了从海中出来的地，而在这地上开始有生命。他所创造的人也是在这地上，也就是他把我们从世界里拯救出来，让我们在基督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能够有他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再也不像海中无知的鱼，固执的鱼，什么都不知道，而是他救赎出来的属于他的羊，能够听他的声音，能够认识他，而活他给我们的新生命。而这一个新生命是能够在他给我们生命的基础上，主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们认识他，主的羊就会跟随主走他摆设在我们面前的赛程。我们继续读，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这里提到了众山，山就是离海很远的地方，从海中出来的。有时我们还带着爱好喜好世界里的事，而对于属灵的却因着被世界的诱惑而忘记了神的恩典。 海边固然很好，可是不小心海浪海啸来就卷到海里。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神的话说，你们不要爱世界，谁若爱世界，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我们若爱世界，世界就把我们爱父的心给玷污了。我们的时间就看很多的电视，玩很多的手机，我们的心思念地上的事就超过了思念天上的事。我们有时间看电视玩手机，却没有时间仰望父神的面。而当我们会爱神时，我们会看着他，就会远离世界。世界在后面，与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是被审判的，因为罪玷污了这一个世界。那我们的神在我们前面，我们是背着十字架跟随他，走到他带我们去他的荣耀里。那海是指着世界，地是指着复活的我们当有的生命。那这离海越远的地方，就是越高的地方，越高的地方，越高的地方。山是一个很高很高的地方，而耶和华神要以西结面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神所造的一切受造物都显示出他为爱我们表达神的特质，神的爱。这一个以色列的众山，以色列就是神的选民，从埃及，埃及指的是世界，救出来就跟随他一直走一直走，不是半途就停下来在山腰上，而是进到他赐下的牛奶又牛蜜，满了他的爱，满了他喜乐的福地，他的国度，属于他的地方。他的圣殿就是在这山上。让我们翻到诗篇的125篇，诗篇125篇的第二节，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这和平君王指的就是主耶稣，就是他的住所，他的家，他的圣殿。这耶路撒冷他的圣殿是被众山围绕着，好多好多的山围绕着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而强有力的神，他伸出他的膀臂，他保守他的子民，他伸出他有力的手，拥抱着他爱的百姓。就像众山怎样围绕着耶路撒冷，耶和华也怎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以西结发预言的，也就是这里指的众山，围绕着耶路撒冷的众山。而这一个山也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保护依靠。我们有靠山，我们有耶和华可以依靠。第一节，依靠耶和华的人，就是我们会依靠他，我们会依靠他，他是可靠的，他是不动摇的，所以你是不能够站立的，你会沉下去。纵使有一个木头暂时把你扶在上面，你也会在上面颠簸摇摆，也不小心就掉下去了。但是山是有那磐石，是不动摇的。依靠耶和华的人，也就是依靠耶和华，靠着他的能力，
也被他的能力所改变，能够经验到他的爱，也有了他爱的生命，能够仰望着可爱的耶和华神，能够看着他，我们开始也反射他的荣光，荣上加荣，光上加光，那他是可依靠的，我们的可靠的保证，而依靠他的人也会像锡安山永不动摇。锡安指的是荣耀的磐石，主耶稣基督是磐石，是活石，是不动摇的石头，就是他不动摇，他不改变，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他的话过去现在直到永远他都不改变，就是不动摇的。为此我们可以抓住他的话，我们也就不动摇，我们的心也开始不摇摆，能够进入安息，我们也能够像他这样站立得稳，是可靠的，就像锡安山永不动摇。谁若碰触到了耶稣基督这神磐石，他就成了活石。英文都是 rock， 大写的 rock 就是耶稣基督，小写的 rock 就是从世界里被主救拔出来，不属世界而属于他的，就是有他的性情，小写的 rock。 所以这是神他的心，他愿意，他也不断的在挽回我们的心，向着迷失的人诉说他的爱。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我们今天读的，你要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要讲他的话。以色列的众山啊，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也就是一切的受造物在属灵上是有生命的。有人被提到天上，在天堂里看到了花，好漂亮好漂亮，他说可爱的花，你好漂亮好漂亮，他说谢谢你，感谢神。看到那个水里面的鱼非常非常漂亮，他说赞美主，那个鱼跳起来说感谢主。就是一切的受造物是有生命的神给予他们生命，这一些有生命的受造物，神要恢复，神要向他们讲话。如果我们不赞美神，连石头都要赞美神。感谢主，他向着这众生要他们听主耶和华的话。这里说他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当主发命时，纵使枯骨听见了都会有了生命。那时的听到神的儿子的话就要复活，死的都要复活。我们觉得这些都是死的石头，它会活过来，这一切都是活的。而这一些神所创造的万物，神带着极大的爱，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如此说。他不但像群山，就是很高处离海很远的那一个层次而说，他也像小冈，就是比较低一点的地方，他说他像水沟，就是在底下凹下去还有水在里面的，以及山谷凹进去的，他都在讲话。其实这也是指责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能够到多高呢？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主选择他的圣山西乃山，经上说西乃山是他的圣山，他的山，他选择在西乃山上 显示他的荣耀。他把他的子民从埃及带出来，就是世界带出来，带到他指定的西乃山下，他要他们准备三天。第三天他们准备好，神的荣耀彰显降在西乃山顶。他说以色列的子民不能够到山上去，只能在山底下最底下的那地方，那有70个长老被选的，能够到山上去跟耶和华一起吃喝，而仍然活着。而在山上的这70个长老，神又呼召摩西到山顶上更高的地方，只有摩西是进到最高的山顶上，在那里惊艳到40天40夜在神的荣耀的同在中，他的脸都开始发光。我们越靠近神，我们越容易像他。如果我们扶着你往后看，我们就很难在属灵的生命上有进程，也就是我们还是像一个世界里没有重生得救的人，性情讲话的口气都很像。而主要我们提升我们往高处去，往高处去，往高处去。为什么以色列子民是在山腰下呢？因为他们的生命不够成熟，比较成熟的到山腰，更成熟的摩西就进到了山顶，神的荣耀中。所以这有不同的层次，可是不论你是哪一个层次，耶和华都向着他的子女说话，也就是那很成熟能够做他的事业的成熟的儿子，以及出生的小弟弟小妹妹，那为父的都带着极大的爱，按照他们生命的样子去爱他们，去帮助他们。而耶和华就跟高山大山小冈水沟山谷如此说，而他说的话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也必要毁灭你们的丘坛。为什么耶和华神要这样说呢？让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三章，神造了天地万物，第六天他造了人，他把万物交给人来掌权。那人管理万物，万物听人的话，人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告诉人要如何做，人就如何去照着他的话去做。那耶和华爱人，也告诉他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而他们偏偏去做神禁止他们不可以吃的知善恶树的果子，罪就因着人的悖逆进到了世界，世界因着罪就开始改变，这一个美好的世界就被罪所玷污，死亡就进到了世界。我们看第三章的第17节，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地因着亚当的罪而受到了诅咒。这一个诅咒是罪产生的，你必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在起初不是这样，就是想吃什么都有，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果子，因为神的大地有各式各样的果树，有各式各样的果子，各式各样的蔬菜，都是丰富的，都是蒙祝福的，人也是蒙祝福的，地也是蒙祝福的。耶和华所造的都是在他爱中所造的，满了他的爱，承受他满满的祝福。 而罪使得诅咒进来。第十八节，地必给你长出蒺藜和荆棘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也就是地因着人的罪成了可诅咒的，这一个可诅咒的地，你如果要吃蔬菜的话，你要昼夜劳苦才得吃死。那么你要浇水，你要灌溉，你要除草，可是荆棘和蒺藜你不必种它，它就会长出来，你除都来不及除，它就一直在长。而这一些带着刺的不能吃的，这是可诅咒的罪所造成的，那么这地变成了可诅咒的。为此耶和华要我们不要爱这世界，要爱神，要依靠他的恩惠，在他的恩典中能够经历他要恢复一切，进入他在起初他旨意中要造的那天地，他要赐给我们新的国度，新天跟新地。所以以色列子民他们在耶路撒冷做了很多很多败坏的事，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他们玷污了耶和华的圣山，他们拜了偶像，而这一切就在这一个败坏中，耶和华带着极大的爱，以弗所书第五章，主耶稣他是教会的头，他是新郎，教会基督徒就是他的心腹，他的新娘，他要亲自以他的话，以他的圣灵的活水洗净他的教会，洗净他的心腹，圣洁没有瑕疵。他要他的心腹能够从罪恶中因信他而重生，因依靠他而受到了圣灵的装棒，圣灵活水的洗净，他不断的用话语来洁净基督徒，洁净我们，他不断的带我们进到更高的层次，与他一同经验到他要恢复一切。所以他向着他爱的选民说了很多的话，在第五章第六章他又向着他们所生活的地方，那众山，那大山小冈水沟山谷，他都在讲话，他呼召我们要远离邪恶，他呼召我们若不悔改，他要使得刀剑临于犯罪的人，他要毁灭罪人所造的偶像的祭坛，丘坛，丘坛就是一个高地的意思，高高的地方 high places， 一个高地。我们是主的羊，主的羊有绵羊有山羊，绵羊是顺服的，会跟随主听命于主，山羊就是他的背逆的习性，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有时跑到牧者的前面，有时跑到牧者的后面，他不喜欢合群，而喜欢增大增小。所以山羊有一个特质，你看到一群山羊在那里，那些隆起的小山丘就有一只一只的山羊，特别是年长的山羊，老的山羊胡子长长的，喜欢站到那个高丘上，好像在那里。所以拜偶像的也喜欢找那些地方拜偶像，而神就要挽回我们的心，让我们翻到诗篇第24章第2节，他要把地 建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就是在大水之上的大地，而最高的就是众山。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幻其事，不怀诡诈的人。这一些心理洁净的人，他们要登到高山上。这是耶和华他对我们的召叫。让我们再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55章，以赛亚先知书的55章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有这样的差距，而高山是更接近天的地方，他会把他的荣耀降在山顶上，呼召着摩西到山顶与他会面。雨雪从天降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上，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们口中所说的话也必要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就是耶和华的话不是空空回到他那里，也像天上的雨或者是雪降下来是不会回收的，必要达到他的目的。同样他把他的话赐给了以西结，而以西结是说他的话。如果神把话赐给我们，我们说他的话，那话必要成就。你纵使有信德像一个芥菜子这么小，就是很小的信德，信德信心就是把神的话不加不减完全的回应。我们不加不减神的话，完全的回应他，你会回应，你是心里相信，口里宣告，你会说出来，事就会成就。那么如果耶和华这样说，我们因着他给我们的信心回应，你向这座山说移到海里去，只要信会得救，就必信会成就，就必定给你成就。这是耶和华的话，这是马可福音第十一章所说的。就是这山因着罪也变成了很多我们的困难跟阻挡艰难。他的话一来到，你对困难说离开吧，不要挡在这里，那么神的话就要为我们开路。那低下去的要隆起，凸起的要敞平，弯曲的要变成直的。也就是耶和华的话说了，他要以西结向着众山说话，那他的话就要进到众山中、山冈中、水沟里以及山谷里。那时他说必要亨通，第十一节，你们必要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到。他的话我们悔改了，我们能够被他的话所引到进入永生。唯有他有永生的话，离开他我们要投奔谁呢？大山小山必在你面前发声歌唱。好棒哦，再也不是拜偶像的地方，而是欢唱的地方，是弹着竖琴，弹着弦琴，弹着各式各样的乐曲，击着鼓，唱着歌，田野的树木也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这荆棘就因着神的祝福变成了松树，就是常青的树，有生命的树。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一个蒺藜再也不是那诅咒的蒺藜，而是番石榴。如果蒺藜都变成番石榴是多么多么好，如果荆棘都变成了松树，就是耶和华巴密他的仆人宣告 万物就要更新，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感谢神，荣耀归给他。我把时间再交给凯莉。
好，感谢赞美主。我们可以，如果你在线上你想要分享，请你举手，我们可以去请徐英姐开音频视频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艾琳今天带我们查的这一段，也谢谢刚才舒大哥的分享。在舒大哥分享的时候，我们也在这里边讲哈，我说好像真的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有一些舒大哥都已经讲了，我说舒大哥讲的都讲完了。我也再分享一下，就是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一点得着哈。首先呢就看到了那一句话，就是说以色列的众生啊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他说对以西结厄泽克尔说，你要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向他的群山讲话。那在我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也想起来圣经圣咏上125篇所说第二章说，群山怎样围绕着耶路撒冷，上主也怎样保卫他的百姓。就是这群山它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什么是什么地方呢？在出谷在天主对亚巴郎讲话的时候就曾经说，你举起你的眼向左右观看，那所有你看到的我都赐给你你脚所踏之地必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就是这一个地这一个山是耶和华的山，是上主的山，是天主在他的爱中所创造的。那他也把这一块地赐给了他的百姓赐给了他所拣选的，其实是恩典哈，是恩典，就是天主的好，他为他们所预备的。可是这一个恩宠到了今天，到了厄泽克尔天主的话临到他的时候，却变成了要对他们说预言的全是一些要毁灭的话，全是一些要毁灭的话。那本来是一个福地，是要围绕着耶路撒冷要保护上主的子民，就是就那个地势好像是环绕着，那是他的命定哈。可是这一个山就被玷污了，那被玷污了，那这是主所要用的地方，可是却被仇敌窃取了。我的感动就是好像是这一个万物都期待着天主子女的显扬。那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也是要恢复，他要把救恩赐给这些渴望得到他救恩的人。所以主来的时候，那我也想主也上了山，好像他上山上去祈祷哈，那他在山上也宣布了那个天国的总纲，就是在我们圣经上写，就是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还有很多就是有福的有福的有福的，主就好像说我来我帮助你们这本来是被咒诅的地哈，本来是被罪恶捆绑的百姓，那你们要进到我给你们所预备的那福乐里，那就是要相信我，就是相信主耶稣他能够拯救我们，相信他口中所说出的话是神是生命，他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群信他的人，能够使得我们能够领受他在起初的时候他就给我们所预备的预备好的那一个福分。苏大哥也一直在带我们学哈，说这一个产业是天主的，是天上阿巴父给我们的，可是被仇敌窃取了，那我们要去把它夺回来要使这祝福我们成为福源，使这天上天主赐给我们的祝福重新再进到那他所愿意带到的地方，使得人听见了能够悔改能够信主耶稣，他们就重新回到这一个有福的身份上。那后来在看的时候，在圣经中还有一句话，在以赛亚先知书的2章2节，到末日上主的圣殿山必要矗立在群山之上，超乎一切山岳，万民都要向他涌来。同样的话呢，在米该亚先知书4章1节中又说了一遍，就是到末日上主的圣殿山必要矗立在群山之上，超乎一切山岳，万民都要向他涌来。那还有一个日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再来，好像在是厄泽克尔先知还是哪一个先知书里也提到了，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他要站在橄榄山上，那发生很多的事，那这一个山主要恢复，就是所造的万事万物，那么主要恢复他创造时他的那一份美好。 那同时在耶利米亚先知书45章第4节也说，他说看我拆毁的是我所建造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耶利米亚先知书的45章第4节，上主这样说，看我拆毁的是我所建造的，我拔除的是我所栽培的，我要打击全地。那前面呢就发生很多事，就是这些他所拣选的他们拜偶像，这群山本来是亲从上帝为上帝的百姓所用的，可是却变成了一个被偶像玷污的地方。刚才舒大哥也提到说玷污，那我也在想，将来主再来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是主所要用的，可是被仇敌玷污了，那他怎么办？他不洁的跟圣洁是没有骨没有份的，他不能够说在这不洁中啊，他的脚踏在那里，而是说他要更新啊，他要改变，他要拔除，他要拆毁，但是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拔除，而是他要重建。那当这些以色列子民他们被惩罚的时候，其实他们要知道这是天主所造的世界，那因着他们的堕落被跟着他们一同受了惩罚，但是天主说这是我造的，那我拔除他，这也是我的权利，我的主权，人不能向他说哎，你为什么这么做。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我要悔改啊，我要检讨是我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啊，导致了这个结果和这个事情发生，因为天主他是公义的啊，他断不会说因着没有行的去惩罚，而是因着他那一份含忍的爱，就是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给回头的机会，但是也真有一个他发易怒的时期啊，到那个日子到来的时候，那就真的是要惊艳到啊，万民都要在他面前受审了。感谢主，赞美主。我分享的就分享到这里啊，还有一首哈，还有一个，刚才石大哥讲的时候，我说这个山哈，大山小山，那天主造他的时候，其实他们有一个使命，就是有一首歌哈，叫《齐来赞美》，歌词是这样的：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太阳月亮星星来赞美，海洋和河流齐来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跳，哈利路亚，我要大声的欢呼赞美，我要专心专心来爱他，将我的心献给他，将我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我要专心专心的敬拜他，我要欢呼欢呼的赞美他，将我的每一天化作喜乐的诗歌。就是大山小山都要来赞美他，一切所创造的都要来歌颂他。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荣耀归给主。我把时间交还给艾琳。
感谢赞美主，谢谢欣姐的分享。好，有一个人，
我带乌阳举手。
好，请乌阳姐分享。
感谢主，感谢主，谢谢艾琳和苏老师欣姐的分享。我在听这一段查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开始我就觉得有点可怕，就是上主的刀剑要临于这个世界，然后就是听起来是挺让我觉得怎么样去避难，怎么样去就是来躲避这一切的灾难，我觉得挺可怕的，挺没有指望，挺没有盼望的。那刚才听了苏老师讲了以后，真的心里非常非常的受到安慰，突然间就好有盼望，就是从苏老师口里可以看出原来主的心是那样，他是出于爱，他是在对他所爱的人，是从这海里被他救出的人放置在山上的小缸的或者任何一个位置的人，在对他所爱的人说话，而且就是主就是他就是可以看到主他的计划是那样的高深，然后对他爱的人他有他的旨意，在他的愿望里，在他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丧亡。在马窦福音第3章第1节那时习者若翰出现在旷野犹太旷野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这人便是那借以撒伊亚先知所预言的，在旷野里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该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 就是我们要悔改，因为天国临近了，主是圣的，所以我们也应该是圣的，他要圣化这个 他的国，要圣化，要圣化这个世界，他所造的这一切，要恢复这个地，要清洁这个地上的罪恶。所以主他在呼吁我们，他在呼唤我们，在唤醒我们，要悔改。他已经派遣了他的先知，派遣了他的仆人来告诉我们要悔改。那就让我刚才查经的时候，我也想到在创世纪的时候，天主对亚当说，不要吃这善恶树的果子，一吃了就会死。然后那在人犯罪了以后，那就是阿巴父神他还用就是动物的皮毛给他做了一个外衣，就是披在他的身上。还有也让我想到约纳先知，就是他要去，就是神也让他去尼尼微那个地方宣讲，他宣讲了，人悔改了。那为了那些就左右手的还分辨不出来的那，
哦，还有其他什么？刚刚那个寻的电脑断掉了，如果在那边的人还在线上的话，你可以去搜，你可以从你们的手机。好，如果他们等一下在连上的话，他们回来了吗？
有，举手。
哦，好，请丽蓉姐妹来分享。OK， 如果以后寻他们那边回来的话，他们可以再分享。
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非常的感恩，借着主仆们的分享，让我就是又一次的被触动，我看到了天主是怎样的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对我们的爱。特别是刚才舒老师在分享这个属灵的生命，我的眼前就出现我们每一个人跟群山、丘陵、山溪、山谷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主的眼里是一样的被他爱的生命。真的，他是又一次的看到他对我们在呼唤我们，在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说话之后，他还向我们身边的我们的环境说话，因为都是有生命的。在刚才舒老师在分享这个属灵的意境的时候，我的眼前就出现了，我不记得是哪位主仆，也许就是舒老师，我不太记得是谁了，但是这个意境出现在我的眼前。就是有一个堂区的神父在圣体游行的时候，人就是当时那个环境中的人，有敬畏天主的，有的各干各的，还在世界中沉迷的，但是有一群牛，那个时候有一群牛就都跪下了，就都跪下了。真的就是这个意境让我看到，就是舒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看见，这个属灵的看见。我们常常眼睛是瞎的，真的就是瞎的，就看见了那看得见的那个主，他是真实的在，他真实的在。借此我不知道时间够不，我就分享一个小的见证。就是上周五，我们每次弥撒结束以后都有一个苦路，拜苦路。就我上次分享的，我们堂区的那位心灵喜的弟兄，若瑟弟兄，他周六的时候他跟我分享，他说你们在，他不知道那是干什么，因为他对礼仪，他对教会的很多的东西都不知道。 然后他周六他再跟我分享，你们在弥撒结束后转圈圈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痛的不行，我就伤心的不行，我就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当他跟我说这个信息的时候，他当时流泪，他就坐下了，因为他已经75岁了嘛，他就掩饰一下自己那个流泪的感觉，也是怕身边的人看到。当他掩饰当中，他不能控制他的泪还在流，他就痛的不行，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痛。然后当他睁开眼睛看到我们继续在拜苦路，因为是照着14处苦路一处一处的去拜嘛，然后他也跟着起来，他一直在苦路当中，他一直在伤心流泪。真的感谢主，就是他跟我分享完以后，我也就是主给我一个属灵的看见，就是在那一刻，在我们拜苦路的时候，主又真实的临在，他在跟我们一起，他又从他再一次的走那14处的苦路，背着十字架上加尔瓦略山，那个场景又重现了，真的那个场景又重现了。虽然这位心灵喜的弟兄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他伤心难过流泪，但是他的灵，天主创造他的那个灵知道一切，他的灵感动到他的整个的全人，有一个伤心痛苦难过的一个感受，虽然他肉体还不知道。真的非常的感恩，在今天的学习中，主也让我们看到主真的是那么的爱我们，极其慈悲，迟于发怒，真的是他的爱在呼唤我们，在向大山、群山、高山、丘岭、山谷、山溪、小河，在呼唤我们，呼唤我们什么？离开我们爱世界的这个生命，转面向主。我们只有转面向主，去敬畏他，去走他带领我们的道路，我们所有的生命才会改变，才会改变。真的是非常的感恩，这也是刚才主仆们在分享中我的一个小小的感动。感谢赞美主，光荣归于主。把时间继续交给爱玲姊妹。
请问欧阳姐还想要分享吗？刚刚分享到尼尼伟，就我们听就咔嚓掉了。
因为我们这边刚才不知道我们掉线了，我们这边基本上欧阳就分享完了，那让他看看吧，后边那个再说一下。
感谢三位主，
我讲到尼尼伟，
感谢主再给我这个恩宠的时间的位置，感谢赞美主。我刚才我就说我想分享的是就是非常的感动，主借着苏老师让我们知道他为父的心，他不愿意他所爱的子女，他已经拯救回来的，就是放置在山上的，或者正在登这个圣山的，就是他的孩子们，他希望就是他们，我们都能够永美的生命都被他恢复。那他要恢复，他要做洁净，那他有主，他有他的计划，有他的安排。可是我当时候看的是不想就是那些刀剑临于自己或者这个大地，可是原来就是主的思念高过我们的思念，主的行径高过我们的行径。听完苏老师的分享以后，我真的是满心的就是带着敬畏的心，就是进到主的那个爱里面，进到主的那个旨意里面，我愿主的旨意能够成行，能够成就。在耶勒米亚先知书 29:11，诚然，我知道我对你们所怀的计划，上主的断语是和平，而不是灾祸的计划，令你们有前途、有希望。就是主他一直从起初到现在，一直在派遣先知，在派遣他的使者来对我们来说话，来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来告诉我们要悔改，因为天国临近了。纵然说这中间要炼净，是主也是在经上也是说了，他来的时候也是说了，要与圣神和火来洗我们，要就是要像炼金子一样七进七出的来炼净我们。在这过程中是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考验，可是我们要懂，我们是有前途的，我们是有指望的，在主的旨意里，我们仰望他，我们顺服他，我们进到他的旨意里，他对我们的计划是和平的计划，不是在降灾祸的计划。虽然我们有些时候看不懂，那我们就要更加用心的去看，直到看懂为止，直到碰到主，见到主的容面，然后抓着主的话来明白主你为什么要放下这一些事情在我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环境中，主你要跟我说什么，我有哪些地方是要悔改的，我有什么是你要派遣我去做的。所以我真的很感动，就是借着苏老师今天给我们所传讲的，把我心中的恐惧都驱除于外，感谢赞美主，而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盼望着主他的旨意能够成就成行于地。就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当我们转向主的时候，接着12节说，那时你们呼求我，前来恳求我，我必俯听，寻找我必找到我，因为你们是全心寻求我，我必将我自己显示给你们，上主的断语。感谢天主，就是主耶稣他是生命，他是道路，他是真理。感谢主，就是阿爸父把主耶稣赐给了我们，我们有一条路，我们有主耶稣，就是非常非常的感恩，非常非常的感恩。所以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愿荣耀归给主。我的分享那就到这里，把时间给艾琳。
好，谢谢乌阳姐的分享。我们可以现在请最后一个可以分享的，就是秦宗叔叔。
感谢赞美主。那今天查经上就是讲到上主的话传于我说，人子你要面对以色列的群山讲预言。那我们刚刚大家都分享很多群山，我们再来看一段诗篇，是有121篇，诗篇121篇第一节说，我举我目向圣山观望，我的救助要来自何方。当我们有了问题，因为主是我们的好牧者，是我们的唯一的盼望，是我们的救助，是我们的磐石，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举起我们的眼目。今天艾琳也特别讲叫面对眼睛，我们的眼睛要去往哪里来寻找的。我向圣山张望，圣山就是刚刚我们讲的神在出埃及记第19章带他们到了西乃，神降在西乃山上就成为圣山，在那里我的救助要来自何方。我们的希望，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救帮助要从何地来呢？第二节就讲了，我的救助，我的帮助要来自上主。我们唯一的救援就是我们的主。当我们信主知道，信主之后我们知道，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一切都在乎主。所以很多救助帮助就是 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讲到了，我们要怀着义士之心走到恩宠的宝座，寻到恩典，获得仁慈，做随时的扶持，随时的帮助。在诗篇46篇也讲到，上主是我们最易寻到的帮助，所以我们的帮助，最易寻到的帮助，只要你开口，只要你眼目朝着他，你向他祷告，他的应许，他要成为我们的帮助，这是他讲的。所以他是我们唯一的帮助，是他创造了天地万物，是他创造了天地宇宙，一切都是他创造的。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出古记出埃及第19章那边讲的，我们看到主是怎样的在降落在西乃山上，然后是一个怎么样的情景。当神从埃及把以色列带出来，摩西把以色列带出来之后，就是要到西乃山上去朝拜敬拜他。那19章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拣选的这个以色列民族，就是要来侍奉他，来敬拜他，来传扬他的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十节的上主对梅瑟说，你们百姓那里叫他们今天明天圣洁自己，洗净自己的衣服，第三天都应准备妥当，因为第三天天主要在百姓观望之下降到西乃山上，你们要给百姓在山周围划定界限，说应小心，不可上山，也不可触摸山脚，凡触摸那山的都应处死刑，谁也不可用手触摸那人，而应用石头砸死或用箭射死，不论是兽是人都不得生存，号角响起的时候他们才可以上山。所以当那一天神降落西乃山呢，他们要今天明天要洗净自己，要准备自己，如果不能准备自己的话是不可以的，因为神是圣洁的，那必要受到就是甚至讲的都要站在山的下面，不可以上山，因为神是圣洁的，那不洁的就没命了。所以到了第16节，到了第三天早上上山，雷电交付，龙鱼密布，脚声齐鸣，此时在营中的百姓都战战兢兢。梅瑟叫百姓从营中出来迎接天主，他们都站在山下，此时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上主在火中降到山上，冒出的烟像火窑的烟，全山猛烈震动，脚声响越响越高。梅瑟遂开始说话，天主借着雷声答复他。所以那时候大概以色列子民有300万，就是男男女女齐家带眷的300万，在同一天就听到了神亲自的对每一个人讲话，借着在山上降落在西乃山下。所以山上是西乃山，是神划定的界，是圣山，是他的圣山。可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刚刚艾琳带我们读到了列王记下，那些王却把他玷污了，盖了祭坛，拜了神，在那个丘陵上盖了各式各样的污秽，就是不洁那些偶像的祭坛。本来我们在前面查经讲到，我们再回来看查经讲到在第五节的时候，他说他把他们安置，把以色列百姓安置在第五节，就是说神把他们以色列子民，他在万民中把拣选了以色列子民，是上次我们有人分享，是我记得是徐英分享，是万民中被拣选，是最有福的民族，以色列是最有福的民族，被全拣选安置在他四围，就是最靠近他的四围。本来神一个目的，上次大哥也分享到，就是要他们能够把神的荣耀，把神的好传扬出去。因为他是就像神把亚当夏娃这安置，就把他放在伊甸园中， 在那个乐园中，所以是最有福的，是最靠近他的。就像在天上神的宝座四周有一个四个活物，在他24位长老，然后再来是众天使，然后再来是各民族各邦族，所以神把他以色列民族放在最前面，就是要他成为他们能够借着他们来让把福音传到各邦各民族。可是他们却把他玷污了，做了神视为眼中恶的事。这个民族是神说他是额间心硬，不但是这样，是做了就是拜偶像，比他附近的民族本来是要做一个榜样，把神的荣耀，把神的慈爱，把神的怜悯，把神的圣洁展给其他民族看，让其他民族因着以色列这样的能够回心转向上主。当神刚带出来以色列子民的时候，各民族一听到以色列民族怎么样都很害怕，因为他们有一个伟大的神行了十个神迹，可是他们却没有听神的话。神把祝福跟诅咒都在生命记都讲好了，我们都查过了，可是他们却选了神最厌恶的，拜了偶像，污秽的圣山，一次遭了审判，他们是罪有应得。可是神还是怜悯，还是借着先知，这个先知以西结真的很可怜，不是很可怜。我们前面读到要撤堂，要做了，还要用粪烤那个，做了各式各样，就是为了因为他们的耳间心意，他们拜了偶像，他们污秽了神，没有回应神的召叫，成为众邦国的一个榜样，把神的美善、美好一切的荣耀、圣洁、公义，让全世界知道，他们却回头了，把神给的使命把它抛弃了，却转向那些偶像，所以是遭遇今天他们受的这些打击、这些苦难。所以感谢主，我们也这些发生事都是做我们的境界借鉴，所以我们从这借鉴知道神这样恩待我们，我们要真的是很小心、很警醒，不要，千万不要走偏了。好，因为时间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我就在这，我们可以就是最后我想分享，就是跟徐英也有分享这个，我觉得很有就是我们刚刚两个人有一样的想法，就是为什么需要把这个山上的地方都变成洁净的？因为我们也在出埃及记主说他是一个 jealous guy。他是一个
祭邪的神，
他不愿意，就是很多地方我们也可以等一下可以，你们可以读，就是格林多后书的11章第2节跟格林多后书的6章14到16节，神不愿意跟我们，不愿意我们爱偶像又爱他，是不能的，不可能的。我们就是选爱偶像还是选爱主？我们如果是99%爱主，1%爱偶像，这里也不如，就是不能，我们不能有两个心态，就是一个心态，我们只能选择一个。所以我们可以看为什么主一定要把这个山上也变成炼净，变成也更新这个地方，因为被玷污了。被我们的偶像，我们去那边拜偶像玷污了。徐英也说他不知道在哪里，可是我今天也有查这个，就是Acts of the Apostles 第一章，中途大事录的第1章第11到12节是哪里说？因为主耶稣他回来的时候，就是在橄榄山回来，我们可以读第1章的11到12节，
加里利亚人，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位离开你们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稣，他们看见，你们看见他怎样升了天，也要怎样降来。那时他们从名叫橄榄的山上回了耶路撒冷，这山离耶路撒冷不远，有一安息日的路程。
所以这个山很重要，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是末后的时代，我们需要准备好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就是像我们是这个时代的洗者约翰，我们就是旷野的一个声音，说我们要准备好主耶稣的再来。 准备好结束的再来，就是知道他如果在橄榄山回来的话，我们知道如果神不愿意我们在那一种地方，就他要用的地方，不能在那边拜偶像，他就来炼净，要来圣洁我们。好，感谢赞美主，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祈祷。如果你要祈祷的话，请你举手，可以有两位线上的人祈祷。好，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可以有这么好的查经班，我们可以学到这么多。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正的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什么是你，什么是偶像。我们不要拜偶像，我们不要有一个心是一半爱你一半爱别的，我们只想爱你，只想百分之百的全部把我们的生命当成活祭来爱你，来侍奉你。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可以面向你，天天的面向你，可以真正的认识，知道认识你是谁，认识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话语每一个作为，我们都看得见。求你帮助我们可以爱我们周遭的人，用你的爱来爱来爱你，爱我们周遭的人。求你帮助我们真的可以炼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变成完全像你完全一样。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请丽芬姐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你用你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话语中能够茁壮。主耶稣，是因为有你，主耶稣，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要侧耳静听，要把你的话深深的藏在我们的心里。主耶稣，你所在的高山，那高山就是你的能力。主耶稣，你的能力是那在那高高的磐石上的能力。主耶稣，我们就依靠着你的能力，依靠着你的能力，而能够从你那边得来你所要给我们的能力。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我们依靠你，你是我们的避难，你是我们的山寨。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就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就在我们的全身，从我们的说话，从我们的眼睛，从我们的触觉，从我们的这五个感觉，五个感官就出去。主耶稣，让我们的口说的是你的话，让我们的眼睛看到是你要我们那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的触觉到你。主耶稣，触觉到你跟我们在一起。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嗅到，也知道你的味道。主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口开口能够说你要我们说的话。主耶稣，我们不再是以前那以前的我。主耶稣，我们要因你而生活，因你而生活，每次听到你的话就要更新改变，更新改变，要让自己一直在你的话语中被你更新，而有那生命的动力。主耶稣，谢谢你，感谢你，赞美你。以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好，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请最后一个祈祷的神燕心姐妹来祈祷。
感谢赞美主，是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话来建立我们。主耶稣，我们每一位都是你按名字所拣选，你摆放我们在这里就是要建立我们。主耶稣，你是匠人弃而不用的房角石，你就是我们的磐石基石。主耶稣，谢谢你，你放我们在这里，你要建造我们。主耶稣，求你赐给我们在这里小小羊群的每一位都是好的心田，都你话语的种子进来都能被你生根修建，让我们成为一个开花发芽结果实的生命。主耶稣，谢谢你的话语，你在建立我们。主耶稣，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能够看到你叫我们知道什么是偶像， 主耶稣，唯有你开启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偶像。主耶稣，也求你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甜美的话语。是的，主耶稣，唯有你的永生的话能够赐给我们，更新我们，改变我们，释放我们。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在这里给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有这么丰盛美好的学习。主耶稣，我们实在需要你，在接下来的每一秒每一个时刻，我们都要依靠着你，就是不单只是你，还有你赐给我们你永生的话，你圣洁的话，你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捉着你的应许。你的话语不改变，但是我们可以借着你的话语更新，被你的话语来改变。你的话语就要带领我们走在你的话语上面，让我们能够活一个与你相合的生命，思想跟你一样，心和你一样。主耶稣，我们把自己继续的交给你，仰望在你的恩手当中，直到我们下一次的学习。这样的感谢赞美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我们可以一起用我们的声音祈祷，来。嘎巴拉嘎里亚巴巴巴斯巴拉嘎里亚沙巴
带我们的查经，也谢谢参与的每一位可爱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带着主的爱，我们爱主，主就把我们聚在一起，他就向我们讲话，他借着以西结向着他所爱的所创造的大地，也他所创造的他所拣选的以色列子民，他今天也拣选我们，用我们的口向着小小羊群的每一只羊来诉说他对我们的爱。感谢赞美主，